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Yes or No，
我是 Miki，
我是小明，
我是大叔。
今天我们再次来到了北京的朝阳公园，
老地方，老地方。
今天阳光明媚啊，
相当明媚啊，
夏天
觉得这个光从我的脸上已经反射到两位的脸上了
啊，你的脸上好油啊，感觉
油腻的呢。
大叔已经戴上了墨镜，
对，又是一个大叔宿醉之后坚持来录音的一次啊，
好感人、哦、
也不算宿醉，简单跟大家报告一下。主要是有朋友又要离开北京了，永远的离开北京了、啊、在这个之前我们已经花了一整天加一晚上再加一个凌晨去想念，提前想念他，所以
哇，一整套的仪式感，
一整套的仪式感。
我以为是说服他、
嗯、没有，人自己有更好的追求、嗯、想要追求一个更好的前途、
嗯、
所以理解尊重
并祝福，
并祝福，对、嗯。
所以大树昨天就是几乎一天都在户外待的，
户外、室内、露营、烧烤、羽毛球、聚餐、喝酒、
唱歌、
KTV，
还有火锅。
我们从早上9点到第二天凌晨3点，
是8个小时。
然后最奇葩的是，我们当事人也即将走离职的那个人，他早上5点要出发去北京密云，他要回家。
哇塞，我现在玩不了这么多了。
00后可以应该。
上次咱们三个庆祝咱们这个开播1周年那一次，我都缓了好久啊！
我也是，我真的我也缓了好久、嗯。
但你们俩的状态相对我来说，应该是可以不需要缓那么久的。
我因为你和他们00后一块玩，就是你消耗的同时，你又吸了他们身上的那个阳气，你知道吗？
你说的他
跟
那个黑山老妖一样，
就是那个、
吸00后，
《倩女幽魂》里边是吗？
对，那你像咱们三个本来就都是85后的一块玩，玩的阳气消耗之后回家又没有00后给我们补给。
你不是70年的吗？
人家90后。
是吗？怎么改？
你先把你掰开，算算你这棵树的年轮到底有多少了吧？
掰开，
相当大。
今天我们再次来到户外啊，真的是心旷神怡的感觉。但是北京能够在户外能够几个小时待得住的时间，这个窗口期实在是太短了。
对，
要不然就太热，要不然太冷。
今年的这个春天又格外的长，我记得去年我们录的时候我就说，哎呀，这个春天怎么欲拒还迎的啊，就偶尔暖和一下子，然后又赶紧又收回去了。今年这个春天更甚，就是一直是迟迟的犹如一座冰山一样，就是融化不掉它，然后终于在5一假期左右的时候有点暖和的意思，可以穿短袖了，但我看马上也就是2个星期之后吧，户外也待不住了。
没错，
那我们就正好借机享受一个森林氧吧中沐浴着树叶之间透露下来的阳光，我们一起好好聊一聊最近让我们开心的事情，好不好？
好的。
好，先来聊一聊我们之前的听众们给我们的反馈啊。咱们聊运动的那一期之后，首先我们 Q 到的 VEN0213 立刻听到了，然后他说非常开心竟然 Q 到他了，发了一个发亮的星星的表情。
哇，
嗯，然后更有一直在支持我们的 Hope Maker 向大树发出了邀约，他说他坐标江苏常州，这边骑行的路线很舒服。哎，这经常到处出差的大树，是不是下次要有机会去常州的话，应该相约骑一下呀？
对，我觉得等我去常州的时候，我可能要求求你帮我联系一下这位朋友。
不是，你可以从北京骑到常州去。
哦，
干嘛去？骑那么久干嘛？
就是热爱，
风尘仆仆的
啊！你能玩18个小时，骑行也来个18个小时马拉松嘛？
就是，
骑行是需要去享受的，而且常州那边风景那么好。还是要拿出好的心情去。对，
Hope Maker 真的很洋气，他说他还试过一种上半身有氧运动叫垂铃，你知道是啥吗？
哎，他这是给我不要毁膝盖的建议吗？就是那个运动的建议吗？
哎，对对对，是的是的，
垂铃我大概知道。哎，我不是，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壶铃。
垂铃就是拿着一个形状有一点像那个棒球棒的那么一个东西，但比棒球棒粗，或者说是一个加长版的香槟瓶的样子。
哦，
然后对，然后有很多运动，小红书上特别多教程啊，还有一些跟练什么的。
种草，我今天就下单。
哎，真的， 哇，这个运动很洋气，而且 Hope Maker 他每次都特别会留言，你知道他会在哪一点吗？
哪一点？
留言的那些点都会提到我们在节目中经常是靠近片尾的地方才提到的信息，就是他留下他想说的话之余，还顺便告诉我们他其实听完了整期节目，你说是不是很用心啊？
嗯，那个 Hope Maker 你能不能老实告诉我们，你是不是每一次都是打开这期节目以后直接翻到最后？这
怎么会？
作为一个经常作弊的我，我觉得有一点这种感觉。
被他掌握了这个流量密码是吗？
不会不会，因为他其实聊的好像内容不是说只是最后，他还有中间，因为咱们说骑行其实也是靠中间的位置，最后的时候小明说他想希望网友给他一些建议。
嗯，对的对的。好，顺便聊一下啊，在聊运动之前的那一期聊高能量的时候，里面提到了拥抱大树这件事儿。
拥抱我干啥？啊，又要拥抱我是吗？
对，其实当时聊的过程中，我是觉得有一点点戏谑的，纯粹是因为你叫大树，然后看到了又符合咱们主题的一个点，我就觉得这一点特逗。但是实话说，当下是没有特别走心的研究报数这件事儿的。可是不是五一期间，我当时就和家人一块去了一趟植物园，然后我就真的看到那种就是得几个人围起来才能抱起来的那种很粗的大树，然后我就情不自禁的抱了一下，然后也发了朋友圈嘛。当时在我的朋友圈反响挺强烈的。
哇，你人缘真好。
不是说就是大家纷纷给我捧场，是真心的有人对抱树这件事情感兴趣，在下面问我就是抱有什么讲究吗，晚上抱可不可以。
哦，
结果就把我也给问住了。
嗯，
把我问住之后，我就觉得那不行，我发出去的东西我得负责呀，所以我就反而在咱们录制之后，我又好好的做了一下抱树这件事情的功课。
我怎么感觉你说晚上抱树这么一说，我就想起了黑山老妖。
晚上抱树可不可以？现在我还不确定，但是大树晚上是很想被抱的，对吧？
还好吧，你自己可以自己抱自己啊。
哎，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给自己起名艺名叫大树？为什么？
因为那天咱们在聊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一棵树。
他的微信名不是一直就叫树吗？
对，所以我想知道为什么。
我之前的名字不叫大树。我这样跟你讲吧，就是为什么叫树这个事情，是很早之前我在网上看到有个人发帖子，他说如果你不知道给自己起什么网名的时候，你就把你手边你的动作、你的心态或者你的想法加上你身边有什么东西。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有点饿的人，那我这儿有一个手机，你就可以给自己起名
饥饿的手机，
饥饿的手机或者饿了的手机。树的话就是那天需要网名但不知道叫什么，正好看到一棵树就叫树。对，
简单说来就是很随意呗。嗨，搞得这么高深，我早就听说过这个了。就是说你怎么给，如果你就要沦落到要下海去演 AV 的话，你怎么给自己起一个名字？
你每天都刷到什么、
就是、
什么东西啊？
就是说你从小长大的那个街道的名字，然后再加上你养的第一个宠物的名字，这都是老外搞的。就是
这样，你现在就给自己起一个。
那我就没有养过宠物，所以怎么起名啊？就没办法。所以理论上你可能就会叫解放路旺财，就是你拍 AV 的时候的名字。
我叫进学，
我只叫
你叫什么？
我叫进学街伊森。
哇哦，可以，
很像哈。
嗯，可以，你可以开那个 OnlyFans 账号了。
好的好的，知道。
他都不知道是啥。
是啥？讨不讨厌啊？出去啊。
嗯，然后小明也给了我及时的反馈，就是在群里面发了一个小红书的帖子，是询问哎，上海有很多抱树的公益组织，北京有没有？
北京有吗？小明
他发了这个之后，我都没有立刻做回复，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你在研究？
我在研究。我甚至考虑要不就我们播客来发起这个得了。
同意。发起啥？
抱大树。
抱大树、
嗯、
一个联盟。
对，虽然我现在想法还不是特别成熟。
你看把大树高兴的
没死了现在。你能帮我把那个 Hope Maker 还有那个
先把他们两个吸入进来。
行，先把他们私信微信要到。我主要是在思考 首先，如果只是报，比如说就是直径30厘米以内的树，其实大家就近就都可以报。
嗯，
所以如果需要组织起来报，那一定得是去报那种真的非常粗的那种百年老树。
寻找古树。
对，那既然费劲巴拉的，大家是坐着地铁开着车去某一个地方，比如奥森，我们去报一棵大树的话，然后10秒钟报完了，
嗯，
就好像。这个活动也有点，
就是报完了的话就可以跟你相亲了。
嗯，我觉得不要把它变相的搞成交友活动。
我是说跟你相亲。
大树和 Miki 相亲吗？
No。
然后我就琢磨了一下，那除了报树那一瞬间之外，这个活动还能怎么丰富一下它的环节？
你就在那个树边上干点啥都行啊，
就是做一些治愈系的，
因为你在那个自然当中就是在吸收它的能量吗？
哎，对，我查到又有一个词叫森林浴。
啊，这个穿衣服吗？
你看看，你把小明都带到哪儿去了？
你那是什么？什么街伊森现在要上身了是吗？
账号要开通了是吗？
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但那个正儿八经的账号，好多音乐人在上面发一些付费的音乐。只不过说有的人把菜刀去做菜，有的人去把菜刀，是吧？你懂吗？
干嘛杀人？
砍树，
就是它只是工具而已。但是你拿它做什么，都是看你自己的。
明白。
正常对待它。
对，所以我觉得报树的前后，咱们都可以来一个林间行走，晒晒森林浴。另外，再就是咱们在高能量那期也提到过的冥想、正念，其实可以融入其中。
嗯，
咱们就在树下、树旁做冥想。
我能不能申请一下，咱们能不能增加一个活动的环节，叫做不要压抑你的天性。然后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大家披头散发，像那个周星驰里面如花一样四肢起舞，然后往前飞奔的感觉。
穿着衣服奔吗？
穿着衣服当然是。
我想起来画林武王了。
真的可以设计。
可以啊，
真的可以设计。包括我也查了一下，如果我们去报树的话，可能都是在一些土地上啊。冥想坐下的话可能会有点脏，但是让大家随身携带瑜伽垫什么的，我觉得也很麻烦。所以能不能站着冥想，我也专门调研，可以站立冥想。就是冥想其实是不拘泥于非要是打坐的那个姿势的。
嗯，就是你站着坐着都行，你自己舒服呗。
对，所以这个活动我觉得咱们真的可以想一想。啊，就是融合着报树、冥想、森林浴。
好，
应该会有人对这个活动感兴趣来报名吧，因为我觉得经过疫情，大家对生活都有了新的追求、新的节奏。为什么现在露营这么火，公园这么火？就像刚刚来到咱们现在录音的这个地点之前，我是经过了公园的一个小河畔，然后依次经过了这四组人。他们都是谁呢？首先是一对躺在草坪上相拥着彼此的情侣，然后呢是一个女孩，她在静静地坐在河边看一本纸质的书，她的1米多开外呢是一对情侣在 kiss， 而且不是那种就是很膈应人的那种互啃对方的 kiss 啊，就是嘴唇轻轻接触。然后再往前3米开外是一个男生在打坐冥想。这几组人都没有在玩手机。
嗯，
突然让我想到了那年去欧洲旅游的时候，巴黎有一个行程是塞纳河游船。
嗯，
然后在那个船上就看河两岸的人都是类似的情况，发呆、看书、睡觉、kiss， 没有玩手机的。
嗯，
我当时想，哎，北京可没有这样的地方。首先北京就没有一个这样的河，后来出来那个亮马河之后，觉得河可能有了，但是人儿还是没有配上。但是刚刚经过那一小段的时候，我觉得哇，好像有点塞纳河那个意思了。不是说咱们就是崇洋媚外的要去学老外啊，我倒反而觉得是大家都进入了生活的另外一种境界。
对，就是只干一件事儿的平静。我觉得
寻找自己吧，最重要
看手机还是生活快，节奏快一点。
对，就想，其实就是享受此刻的生活。
嗯，
享受此刻。
因为有时候大家在出去玩的过程中，很多人都会不经意的会刷手机， 但抬起头的时候其实你错过了很多东西。但是我现在就比如说我看我知道接下来这条路它会很漂亮，那我就肯定会板着自己不要去碰手机或者去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就享受在路过这条路的时候你能看到的那些美景。这个我举个例子，就是每年北京这个季节它的绿化带上有很多很多月季花，我记得好像有朋友跟我说叫什么果汁阳台之类的，它就像那个宗璞写的那个紫藤萝瀑布一样，就它在你在坐公交或者开车的过程中，你的眼睛的两旁像瀑布一样铺下来的那个各种各样颜色的月季，非常非常漂亮。我每次在这个季节坐车走过它的时候，我都会刻意压着自己不要去摸手机或者做其他的，就是听着音乐看着窗外。所以如果是北京的朋友，然后两边比如京通快速路啊或者建国门这一块它都会有，还是有机会的时候在这个季节在这为数不多的几天之内享受一下这条路上的美景。
对，真的是一种享受。我看窦文涛的《锵锵行天下》的最新一季第三季的第一期，请到了一个嘉宾，他是《舌尖上的中国》的美食顾问之一，与此同时他也是一位心理学专家陈丽老师。
你也看这
对，我也看到了，
我太喜欢了。
嗯，他里面提到的那句话很经典，你有印象吗？他说不是因为美好而出门，而是因为出门而
美
好。我觉得刚才我描述的就是这样的感受，哪怕就是自己出来发发呆，像刚才大树讲的一样，哪怕只是欣赏绿化带里面的美好，我觉得这也是出门的一种意义。
嗯，
其实现在有时候刷微博啊，现在我发现每天流行的内容都是不一样的。比如今天我刷微博看到的关键词是徐怀钰，然后他其实是我小时候继任贤齐大火之后出现的下一个女生的流行音乐人。然后他这次好像在湖南台的那个节目里边有点争议，提起这个节目，
什么争议？
他的资就是
热搜内容是什么？
好像是说有点划水。
哦，
在节目还没有播的时候，他们一公的现场观众就有出来剧透，说他和贾静雯分到了一组，然后这一组的整体表现都不是特别好，尤其是徐怀钰在里面是最拉胯的一个，说现场。贾静雯对这件事情就有点不满，甚至在那个拉票环节还内涵了一下他。
这已经播了吗？
已经播了。所以这个事情不知道是有意的还是芒果主动的，还是就真的是被剧透了。反正这个事情发酵了一段时间，到真正的这周播出了一公，然后我看了一下，果不其然，徐怀钰在表演过程中的镜头特别特别特别少。然后也有一些现场观众的直拍拍到他全程在瞟旁边人的舞姿，然后跟着做，就是要么是脱拍了，要么就是彻底忘掉了。就是说他接了这个节目之后还接了很多商演，在练习期间老出去跑商演，错过了很多的排练时间，最后上台的时候就一直是拉胯状态。然后就说他，而且他的舞蹈动作不仅是没记住，就哪怕是记住的也做的幅度啊各方面都比较划水。
我还是对第一季的姐姐印象非常深刻。
对，第一季我有一个插曲，就是我记得第一季的时候咱们还在一起，有一个项目要做。对，然后中午的时候他是临时突然之间更新的，就原本是要再往后才不会播出，那天突然中午12点多开始
加更了。是吗？
不是加更，就是首播，
是就是
哦，提档了，提档了。
嗯，然后那天中午 ，Miki 就中午饭都没有吃，然后就在办公室的电脑上全屏去看那一期，我印象特别深刻。
你那么热爱呢？
你是为什么会想要废寝忘食的看到他？
第一季我关注的人非常多，伊能静、张雨绮，包括我不喜欢，我可能也会很。好奇他在节目里面会有什么表现的人，像黄圣依这样的很多，然后我会好奇他们凑在一起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那一届芒果还是挺敢做营销的，就会把他们一些感觉有些矛盾冲突的 cut 会弄在抖音上， 但是后面几届都 love and peace 了，
而且
就没那么大吸引力了。
而且那届也是微博先热吧，我记得那个大家都在跟着那首歌跳舞。
对对对，那个
无价
之姐、
对对对
对对对，是那届确实
稍做了好，而且确实第一季的姐姐也够认真和努力，就是你看那个公演的舞台，还是那一届比较好看。
这一届就修音修的老重了、第一届真的是敢全开麦，
没错。这一次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看的问题，我感觉是有没有说全开麦的，有的在对。
对，越来越没劲了，然后也能感知到幕后创作者得把它去用来迎合一些比较宏大的主题。这个政治任务感可能比较重，你像头几届也有，但它通常都是在片尾有一些各界的
大美中国乘风而上。
对对对，他前几届可能只会在片尾的时候把一些各行各业的优秀女性以短片宣传片的形式呈现一下，但这一届开始你就很明显的感到从主题到这些姐姐的人选，就都是在迎合一些宏大的，
对
对
对,
对, 对，幕后的部分就都没有矛盾啊冲突啊。然后刚刚大树提到的这个徐怀钰的划水引发的一些争议，在节目中也是丝毫没有体现的。
哦，你们要不说我都不知道。
就纯粹是一个场外信息，在节目里面是找不到锤能印证的。
对，他可能现在不想夸大这种冲突吧。
对，最多是做一个暗线的宣传吧，把它不会像第一届的时候，就是张雨绮、黄圣依，他们同组还有谁了，也挺作的那个
排练房里
张萌，对对对，几个凑到一块儿，
好精彩哦。
现在想来真的好精彩，都是三年前了，但是现在就完全没有这样的幕后场景了，然后表演本身也逊色了很多。我不知道这些为什么非要真的是全员都在划水，是实实际际的在划水，就他们都是在一个水舞台上表演。我觉得这个元素可以有，我记得那一年
人家要破浪，好吧，
是的确是在扣题，那一年这就是街舞搞过一期的主题，老牛了，就他正好是那是五组 PK， 分别对应金木水火土的主题，每一组都要把这个五行之一作为他表演的一个元素，所以在台上就真的有踢水的、养土的，甚至背后喷火的，哇，当时觉得太绝了，而且这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东西，所以说我觉得本身有一两个节目咱们扣扣题弄在水上，溅起水花还可以，所有的节目无论有没有和水有没有关系，都在水上跳舞，在水上跑，在水上走台步，我觉得就有点太刻意了。而且想想都知道在水上肯定会增加表演者的难度和不适感，鞋都一直在水里泡着，所以我觉得也会除了影响他们的表演状态，也会影响我们这个观众欣赏的效果，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太刻意了吧。简单说，
大叔有什么感受？
我其实前几季都没有怎么看，我前天晚上在刷的时候，我看了第四季的第一期的一直到第一个出现的是那个就金像影后，第二个是那个贾静雯，然后第三个是一个牡丹大玫瑰的那个，
这个顺序我可记
得。这个三，我看到这儿，
第三个好像不是中国的，
对，我在越南的，我看到这儿我就没看下去了。但是我说一下那个 Miki 刚刚说的那个舞台水，我的感觉是这样，就是他们在一起聚会的那个蓝淡蓝的那个色调，我感觉有一点廉价。它的配色，
您说那个现场的装饰，
就是他们在一起吃饭的那个地方，就它的那个配色，可能它是要迎合一个青春的气息吧。然后第二个感觉就是舞台，他们在水上的那个舞台，让我想起了春晚，就是春晚也有几年也是那种水上，
对
吧？
在喷水，
对，然后那个大家在水里边走啊跳啊的那种感觉，
怎么敢说我们春晚不好啊？
因为这个肯定是 要花大价钱才能实现的效果。因为咱们干电视干舞台都知道，这些设备最怕的就是水。
你快给他说，
就所有的线路啊什么
的，
最怕的就都是水。所以一旦有水，必然就要增加技术难度，一增加技术难度就得加费用，一加费用这个各个环节这个可以从中谋的利就更多。
你这段要播吗？
啊，这为什么不能播呀？这是事实啊。
你快把麦给他都抢了。
那个我补充一下，那个就是前面我是我作为观众我说的缺点，但是有一点是说今年的这个舞台真的是很大。两个点，第一，他那桌子太大了，
太大了。
我当时就想，他这个桌子真的是一张完整的木头在上面转吗？
而且他们还在上面吃饭。
但是我后来想，他可能是中间是特别大那个是镂空的，他只有旁边边缘，
对，
他坐一圈可以转
的
就可以了，对吧？
是这样。
然后，
即使是这样也大可不必。那么大个桌是吧？
我觉得这个很大，一会儿你可以发表内心。第二点的话，它舞台真的很大，就你如果只看远景，那些人排着队从那个道路上走到中间那个原点那儿的时候，也真的也挺有气势的。但就是因为我看了第一集的前面部分嘛，出分的时候，后面的那个灯一亮，我就想啊，春晚。
什么
春晚？一几年的春晚？
我倒觉得比春晚洋气。
人家在致敬，
就是它是极简，它的舞台就是类似于像一个天幕的感觉嘛，对吧？天穹的感觉。
它来类似于像那种火锅，中间还有一个小锅。
对对对，我倒挺喜欢它极简的设计的，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装置，视觉主要是靠 LED 来实现。所以出舞台的时候我觉得差不多都是这种极简的方式呈现，但不知道为什么到了一宫就开始就是水首先就上了，每个节目都要哗哗哗哗的在那滑水，前面滑着水后面喷着火，就冰火两重天啊，都很多余。我记得第一季的时候很用心，它的舞台是一艘船嘛，像泰坦尼克号似的。
对对
对,
对，
它其实也很大，但是它是纵深很远，但是左右并不是很宽。然后他一开始在出舞台的阶段，那个船是一个骨架状态，但是后来这艘船渐渐的就是丰满了起来，
哦，
就落成了的感觉，是吧？其实是很有设计的，
哦，
但是
你不说我没注意。
对，但是这一季我就感觉是好不容易刚有点极简，后面又还是要上这些比较俗套的声光电了。我觉得还是以一个原因吧，就是什么呀，就是内容本身不够就得拿这些东西来凑嘛。
嗯，确实就是虽然就是导师的评价也很高，然后下面观众表现的也很嗨，但你就感觉至于吗？就是这种感觉。然后你在翻那个第一季看，我今天早上刷那个小红书看到好多大家把大碗宽面翻出来，因为那个他也是那种那个在那个浮华道上很用心的一个公演嘛，
这是公认被回味最多的。
对，
就几季浪姐以来，
对，
就是大碗宽面是最经典的，
确实有
时候即使是在原唱作者都不能露出的情况下，
对，
这个片段还依然是最被回味的。
我能搜一下吗？
大碗宽面
当时
我没有，
你可以看一下。我觉得那个孟佳和王菲菲
真的好
业务能力，真的
真的
100
妥妥的。
然后当时金晨也跳得非常好，而且他当时那个胖瘦
正好
现在有点过，现在有点太瘦了。
我妈正在追他和郭麒麟那个剧，看一会儿就感叹，
去
有叫平凡之路，
好看哦。
导演还是个大导演导的呢，就孙俪的那个理想之城，
是
然后张嘉译的好几个剧，白鹿原就都
是
那个导演导的，现代剧律师剧，郭麒麟是男一，金晨是女一。他就看一会儿就会感叹，哎，这个金晨太瘦了啊，瘦的已经不好看了，
太瘦了现在。
是的啊，第一季真的很值得回味。哇，转眼是3年前了啊。
而且张雨绮每次都扮相都非常好看，
对，
太美了。
他虽然更多的是靠他的个性来吸引，可是实话说他在练习的过程中他还真不划水，
还有宁静根本不划水，非常认真的，所有人都很认真，我很喜欢那一季。
对，后面到了你像第三季就已经把宁静和那英捧在了一个大师姐，就是像一个长辈一样的存在。
对，
后半段几乎他们全程都是连调度都没太有的那种慢歌呈现，就更不要说跳舞，就完全不跳。
这一季
就没劲多了。
这一季的孙悦感觉他性格还不错，
对，但我觉得孙悦因为他本身就唱跳，
对，
所以他对跳舞倒是不太排斥，
对，
但我感觉他上节目的状态还是很明显是那一代人。
对，是的、
嗯、
是的是的，但是我觉得他还挺招人喜欢的，目前啊，
嗯，
只说义工。
对，今天咱们录的当天是出了义工的下半期，晚上回家看一下，看看是怎么样。
不知道大家当时有没有一个印象，就是为什么浪姐会出现，那时候练习生很火，
嗯，
就有一个芒果台的员工说，那既然是这种年轻人他有自己的这种成团的梦想也可以实现，那为什么就像这种三十加的姐姐他们为什么只能在家相夫教子，或者说只能去演妈妈、
嗯、
跟自己曾经演情侣的人演他妈，
嗯，
就是有没有一些舞台给他们，让他们去完成他们的梦想，
嗯，
这个是当时嗯，浪姐出现的一个原因。那个出这个策划方案的人，据说是得了50多万。
是这样，我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场外信息。
嗯、
你说这个策划案其实最开始是由豆瓣一个小组八卦
提的这个
的一个组员提出来的，
嗯嗯、然后就是被
相当于是一个脑洞。
对，说哪个卫视能拍一档这样的节目，然后让就是这些年纪比较大的姐姐成女团。然后最后就被芒果，我不知道是这个人看到了还是怎么着，因为他提出来也几个月吧，嗯，
所以说
就出来这档节目了。
然后出来这档节目，其实你看刚刚你们提到了很多，就是第一季有很多你们印象深刻的。我觉得最大一个点就是，像伊能静或者说其他的年纪比较大、出道比较多的这种资深的艺人、
嗯，
他们明白现在这个市场对于他们的需求不是特别大，
嗯，
所以在面对有这样一个让自己展示自己，
嗯，
的时候、嗯，他会更加的努力，
嗯。
所以他的成果会更加的让大家惊艳，反而到后面的时候，可能有些人就是可能借一借这个节目的光就可以了，
嗯，
就反而大家的初心是不一样的。
对，就比如说第一季的那个孟佳和王菲菲，他俩要在这个上面不好好跳，可能真的就看不见他俩，所以才有这种压力之下。
对，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是呼应我们前面聊的这个关于出门的话题的。我当时留意到浪姐是专门在五一放假之前先放出了一个主题曲先导片，
嗯，
但是不放正片，
嗯，
当时就想，哎，那还不赶紧趁着假期期间放一下呀，结果没有，她选择完美的避开了五一假期，
嗯，
因为都知道今年的五一一定大家都会要出门，反而选择在假期之后他播。那这我想说的就是2020年当时正好是疫情的第一年，全民都只能待在家，或者是只能办公和家庭两点一线的时间段，综艺可以说是刚需，屏幕内容是我们要打发大量的居家时间的一个刚需，
嗯，
但是现在3年之后疫情已经放开，我觉得很难很难再复制当时的局面了。如果现在大家都憋在家，可能今年这个不够精彩的阵容、不够精彩的内容，可能也许有同样匹配的影响力，
嗯，
但这只是一个假设嘛，所以浪一真的是很难再复制出来了。
我只能说今年我为什么会看，是因为里面有一些我想看的，比如说徐怀钰，还有徐颖，这两个都是90年代中后期火起来的。
哦，
像徐颖的那个《真情告白》，他在那个浪姐的介绍里面就有，《真情告白》真的是我看到的国内的偶像剧。
那是他跟胡兵演的吧？
对，
哦，我有点印象。
然后里面还有陈龙，就是那个蒙大统领。
哦、嗯嗯
啊
嗯，
还有谁啊？祝你平安，那个孙悦。
孙悦、哦，
孙悦，他给我一点就是，我真的是。92年、93年、94年那个阶段的时候、
嗯、
每天早上起来中央电视台他都会给你播 MV、
嗯、
然后里面就会每次都会播放什么陈明的什么
快乐老家、
快乐老家之类的，然后孙悦的祝你平安，这些就是一个什么肌肉记忆、
嗯、
所以你看到他你会不经意的就会停下来想看看他到底怎么样，但是我只看到了前面，我不知道他们后面会是什么情况。这几个目前是我想看到的。
这一季让我打开看的原因是那个《极乐净土》为什么爆火？
哦，
我就想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在那个网站视频网站上看了他的那个专门，就我看了他这首歌，然后我就想他怎么能这么出圈？我想对比一下到底其他是什么样子，然后就看了一下，确实这个完成度很高。
嗯， 曲颖很惊艳。
哇，那个腿，那个腿，
对，和他整个台风，哦，啊，这超模就是超模，哪怕52岁的超模，也就是不一样。他其实他的出现，我不太意外，因为原来百变大咖秀啊等等的，他在芒果的露出频率挺高的，他本身也是湖南人
哦，
所以他出现在芒果的节目里面本身是不太意外的。
嗯，
再加上他前一段时间也是作品不太多，也挺符合浪姐就是要挖掘一些很久不见的姐姐的这个特性的。
嗯，
但是我以为他的出现就会是类似之前张强啊等等的来这儿靠辈分靠阅历作为吸引的点，我是没有想到他的舞台表现力这么好，不愧是原来模仿就模仿的很绝，也是上过央视春晚这样的大舞台，又是模特出身，发过火遍全国的歌，
嗯，
各方面身材管理表情管理超级惊艳，很期待的后面会怎么样。
眼红个像你，
对，出的90年代的某女郎，
嗯，
厉害。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
期待
他最大点就是你刚刚提到的百变大咖秀，就是不管你是沉寂了还是怎么样，但至少你是曾经特别火的涉及到很多领域的人，你愿意放下自己的这个脸面，也不能放下脸面，就是放下自己的这个身份去参加到百变大咖秀，那种娱乐他人其实有一点丑化自己的感觉，他愿意放下，我觉得这个就很牛。
嗯，
好，那这一期就到这里了，也欢迎大家给我们点赞评论订阅私信，我们下期 Yes or No 再见，拜拜
拜拜。